今日我哋嘅讲题咧系婚姻嘅关系当中嘅离婚与再婚嘅问题。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婚姻嘅关系当中的离婚跟再婚。
呢个问题咧系一个非常敏感嘅问题啊。
这个问题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但亦都系一个现实嘅问题。
但是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在周边的亲友甚至教会的主内的肢体里面呢，都有一些人经历了离婚离婚之后呢是再婚的。
我相信大家的周围的亲友或是甚至主内的肢体，他们都有经历了这样子离婚跟再婚的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呢是有两个的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有两个的目标。
在圣经里面呢再温习一下，去了解一下神对离婚与再婚的教训是什么。
在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看神怎么教导我们关于再婚跟离婚的教导。
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看看我们怎样彼此鼓励，彼此牧养一些已经离婚或者是再婚的肢体。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来牧养跟帮助一些已经离婚再婚的肢体。
亦都鼓励一啲已经离婚嘅肢体呢能够点样依靠神嘅恩典。
然后也鼓励一些已经离婚嘅肢体怎么来依靠神嘅恩典。
亦都鼓励一啲已经再婚嘅肢体呢点样能够喺呢个嘅再婚嘅经历当中呢过一个合神心意满有神祝福嘅生活。
然后也鼓励一些已经再婚嘅肢体怎么来过这个符合神的心意的生活。
好，我哋首先睇下圣经对离婚嘅教训。
我们首先看圣经里面对离婚的教训。
第一段经文呢就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第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
我们主要看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九节。
我们主要看的经文是第一到第九节。
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呢他面对一班的法利赛人呢就非常反对他。
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面对一班法利赛人他们出来反对他的。
法利赛人就是一班呢很懂得旧约律法的人。但是呢他们就不愿意以色列人去跟随耶稣的。
法利赛人就是一般很懂旧约律法，但是他们不愿意以色列人来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第三节就告诉他们，这班法利赛人来到试探耶稣了。
第三节就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了。
他又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他问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
为什么圣经说这个是试探的问题呢？这样
圣经为什么说它是试探的问题呢？
因为其实如果大家了解当时律法家 的对离婚的看法呢是主要分为两派的。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就知道当时的人他们对离婚他们有两派的看法。
第一个派别，他一般都是法利赛人来的。第一个派别的人呢叫 Helio。
第一派的人他们叫
Helio 咁佢哋嘅认为呢任何嘅理据底下都可以离婚
㗎。他们认为不管什么理由底下都可以离婚的。
咁第二派嘅法利赛人呢叫 Shammai 佢就认为呢只要淫乱係唯一可以离婚嘅理由。
然后第二派 Shammai 的人他们就认为淫乱是唯一可以离婚的理由。
咁点解呢个问题系试探耶稣呢？咁样，
那为什么这个问题是来试探耶稣的呢？
如果耶稣要回答嘅话，佢一定要选择呢个两个派别当中嘅其中一个派别，系咪？
是因为他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只能选择两派当中其中的一种说法。
不论佢点选择都有一部分人咧就因为耶稣嘅选择咧，就再唔跟随耶稣噶啦，系咪啊？
不管他选择哪一派，都有另外一派的人他们就会选择不跟随耶稣了。
所以这个成为耶稣的试探。
所以这个成为了耶稣的试探。
最终的目的是破坏耶稣的工作的果效。
最终的目的就是破坏耶稣工作的果效。
那么耶稣怎么回答他呢？看第四节。
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就是在第四节。
第四节开始，耶稣不单止没有回答这班法利赛人的问题，耶稣反之用圣经里面创世纪神那个对婚姻的教训来回答这班法利赛人。
耶稣不仅仅没有回答这些法利赛人的问题，反而用创世纪里面怎么来描述婚姻的方法来告诉这些法利赛人。
所以耶稣第一句说话在第四节其实引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了，起初做人是做男做女的。
耶稣所以在第四节就引用创世纪第一章就说，起初 神造人 造男造女的，
是神的圣经就说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男做女，
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做、造男造女。
所以别的说话说就是说男与女都是神所创造，神所捍卫是非常宝贵的，
就也就是说神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所以都是在神面前男女都是很珍贵的，
所以绝对不可以随便的一方面随便的这样去说去休了另外一方面，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所以不可以随便的就把另外一方来休了他，这不是神的心意、
因为这个是地位相同价值相同的两个人，一方面不可以随便欺负另外一方面，
就是地位跟价值都相同的两个人不可以一方面欺负另外一方面。
那么耶稣讲完之后第五节耶稣跟着怎么讲呢、
然后第五节耶稣继续怎么说呢，
第五节耶稣跟着讲了，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么这个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啊。
然后耶稣在第五节就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这个的重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在这里的重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就 怎样可以随便休妻的呢，这样
这个二人成为一体那怎么可以休妻呢，
其实如果大家留意看这段圣经、
大家如果留意看这段圣经，
不单只是耶稣已经决定的很严厉的这样说
就是耶稣已经决定了而且严厉的这样子说，
婚姻不是随便可以解散的、
婚姻不是随便可以解散的，
耶稣甚至给了一些怎样过一个美满婚姻的指示、
而且甚至已经把他给他们一个美满婚姻的指示。
不过今天我们的正道的正主题呢不是讲到怎样过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只不过在这里略为提一提大家
这里我们正道不是说怎么来做过一个美满婚姻，
这个是另外一篇的道理，
那是另外一篇的道。
今天的道呢就解释清楚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我们今天要解释清楚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
但是如果大家略为了解希伯来语的文法呢，
但是如果大家略略 理解希伯来语的文化的话、
举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是一个三个的程序的一个的吩咐，
我们就会了解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三个步骤的一个
吩咐
的吩咐
第一个步骤完了才进入第二个步骤，然后进入第三个步骤，
就是先、完成第一个步骤，然后到第二个，然后第三个，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步骤去做事的话呢，你会当中受到亏损的，
如果你不按照这个步骤来做事你就会受到亏损，
你不会调回头看的，
你不会倒过来看的
三样嘢做咗算啦，咁样唔可以咁睇噶。
三件事情都做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子。
咁啊，所以人成为一体先啦，然后考虑咩叫联合，再谂谂你父母啦，你唔可以咁谂噶。
你不可以说二人成为一体先，然后才联合，然后才离开父母，这不可以这样。
希伯来嘅文法咧，唔容许你咁样调翻转头睇嘢噶。
希伯来的文法不可以容许你这样子做的。
不过呢个咧，另外一个讲道嘅主题。
那又是另外一个讲道的主题。
为咗呢三个程序咧，每一个嚟定位呢、这个下一次讲道。
这三个
将来讲到讲，
然后每一个来定位，我们下次再讲。
点样叫做离开父母啊？
什么叫做离开父母？
点样叫妻子联合？
什么叫做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嘅秘诀系乜嘢？
然后二人成为一体的秘诀在哪里？
仲有程序上嘅先后，点解咁紧要？
然后程序上的为什么那么重要？
这个将来讲到讲，
那是将来讲到才讲。
不过无论点呢、这个说话咧，我哋刻意嘅焦点就系二人成为一体。
在这个讲话里面，我们刻意要看的就是。二人成为一体，
所以别句说话呢，耶稣就话离婚系唔系啊？你应该要考虑噶。
耶稣就是说离婚不是你们要考虑的。
跟住耶稣加多句添，
然后跟住耶稣加一句，
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啊。
就是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
这个人啊，包括别人啊，包括你自己啊，逢系人啊，都唔可以分开嘅个婚姻。
这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甚至自己都不可以分开。
你自己都冇呢个权去解散呢个婚姻。
也就是说，你自己都没有这个权利来去解散这个婚姻。
唔好话你唔系嗰个人啦，你吩咐人去解散人嘅婚姻就更加唔啱啦。
甚至你不是当事人，而是要去让人家来分开
。无论点啊，耶稣好清楚。
所以耶稣很清楚的，
离婚唔系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嘅选择。
离婚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选择。
咁讲到呢点嘅时候，法利赛人当然唔服啦，系咪所以喺第七节咧，法利赛人咧就进一步啦嚟挑战耶稣
法利赛人当然不服了，所以他们在第七节就再一次来挑
战耶稣。他耶稣啊，摩西在律法里明明说容许休妻的，休妻就离婚了、啊、
那他们说在摩西明明说我们是可以休妻的，为什么呢、
啊、其实摩西其实在律法里真的讲过这个说话的、
啊、摩西在这个律法里面当、真的是这样子说过。
耶稣自己又讲啊，我来呢就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耶稣自己讲的。
然后耶稣自己也说过，我来不是要废除 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
耶稣又讲啊，天地都可以废，律法一点一划波可以废、啊、
耶稣也说天地都可以废去，神的一句话律法一点一滴都不可以废去。
咁明明律法话可以离婚嘅，点解耶稣你话唔可以离婚啊？
律法明明说是可以离婚的，为什么耶稣你说不可以？
咁咧就讲翻转头啊，点解摩西啊要容许离婚咧？咁样，
那我们说回头，摩西为什么容许离婚
咧？我要睇睇《生命记》呢个24章啊。
那我们就看《生命记》的24章，
系第一到第四节啦，
是第一到第四节。
《生命记》嘅第一廿四一至四节，特别留意第一节。
我们特别留意第24章的第一节。
摩西讲噶，佢话人若娶妻之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啊，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即系话可以离婚噶啦，系咪？
啊，24节的第一节，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咁、啊、当我哋要进一步了解呢句嘅吩咐嘅时候咧，当然了解乜嘢叫做不合理的事啦，系咪啊？
当我们要学习了解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什么叫不合理的事。
英文的翻译呢 NIV 啦，最容易睇嗰本圣经啦，就 indecent。
英文NIV 的翻译就是 indecent。
咩个 indecent？ 举个例子俾大家听听。
indecent 的意思，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
我哋教会做礼拜咧，就冇话有定规或者要即系衣裳啊。所谓 dress code 啊，我哋冇呢个定规啊，我哋教会系咪？
啊，我们教会的聚会，我们没有规定我们要穿什么样的衣服的定规的。
你估下今日如果牧师上讲台啊，着条游水裤啊，戴条毛巾咁上嚟，喂，冇错啊，冇定规喎、啊，教会点解唔可以咧？系咪？
大家想象一下，牧师上来穿那个游泳裤，然后搭着一个毛巾，然后大家他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定规啊。
但呢个行为咧就叫做不合理啊。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就是叫做不合理。
英文可以翻译为 indecent。
英文翻译来说来就是 indecent。
啊，当然大家冇咁离谱啊，就游水裤嚟。
当然大家不会那么离谱，然后穿着游泳裤。
话讲回头啊，
但是说回头，
有阵时嚟教堂着衫都要检点啲啊。
啊，大家来教会穿衣服要检点一点。
啊，我唔同你定标准，但要检点啲啊。
不是不定标准，但是大家要检点一点。
佢哋有啲年轻嘅姊妹嚟啊。
啊，举个例子，年轻的姐
有个
姊妹来，
系咪拍你膊头啊，姊妹啊？咁你知佢讲乜啦？
啊，如果有个年长的姊妹来拍拍你的膊头，说姊妹啊，那你就知道什么原
因。你就知道你以后下一次就着咩衫啦
啊？那你就应该知道你下次要穿怎么样的衣服。
嗱，所以啊，佢不合理嘅事系咩意思咧？咁样，
那不合理的事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嘅律法师咧就冇喺传统教义上为佢做一个定义。
就是当时的律法师没有在当时的教义里面有这个规定的，
但是呢在这个生命的廿四章第一节那里就加多一个不合理的事的描述，就不喜悦他
但是在这个生命记的24章里面的不合理的事就多加了一个描述，就是不喜悦他。
所以哪句说话说呢，如果有些人用很开放的态度来了解不合理，那就只能说我不喜欢他就不合理了，是不是？
如果你用比较开放的态度来看不合理的事，那也就是说我不喜欢他、就是。
有没有看不过眼的就是不合理。
我看不过眼的事情就是不合理的事。
但有一点我们知道的，一定不合理的事是不包括的，是包括一样东西，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是不包括在这个不合理的事里
面的。就是淫乱的
事。就是淫乱的事情。
因为按照摩西律法，淫乱呢好清楚啊，有个方法处理啊，石头打死啊，都唔使话去休佢啊。
因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说，如果是淫乱的话，根本不需要处理，就是用石头把它打死。
我一阵再研究啊，咩叫淫乱啊？
那然后等一下我们再研究什么叫淫乱。
所以如果根据呢个生命记廿四章第一节嘅字面嘅解释，就话咧，当一个丈夫睇到一啲佢睇唔过眼嘅事啊，佢就有权咧去休妻啦。
也就是说第24章里面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就是丈夫看到一些
不合理的事、啊、
不合理的事情，
不合眼的事、啊、
不合眼睛的事情就可以休妻了。
所以别人的说话呢，妻子在个婚姻的关系当中是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
也就是说妻子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完全没有保障的。
而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然后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竟然维持到在耶稣的时代，
竟然维持到了耶稣的时代。
希料啊，呢班律法师啊，就采用呢个态度嚟话，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啦。
所以这一派的律法师就是说，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啦。
摩西老早喺两千年来咧，就知道佢班人系咁噶。
摩西两千年以前就已经知道他这班人是这样子的，
但又冇办法即改变呢班人嘅心态。
但是没办法改变这班人他们的心态。
所以摩西咧就整条咁嘅律法出嚟。
所以摩西就弄做了这条的律法出来。
记住，律法喺摩西嗰度从神领受翻嚟嘅，都有先后次序噶，大家要知道啊。
摩西从神里面领受的律法也有他们的先后次序。
最新嘅律法系乜嘢咧？咁样？
那最新的律法是什么呢？
就是、西乃山上面嗰十块十戒嗰两块石头。
就是西乃山上面那个十戒，那两块石头。
又跟住啲十戒喺石头上慢慢发展成为九百几条啊，其他嘅律法嘅。
然后从这十戒，然后一直发展到九百多条的这个律法。
我哋冇办法先知道啊，摩西几时想，即系神几时启示摩西想一条律法出嚟，我哋冇人知噶啦。
没人知道，神什么时候怎么样来启示摩西发展这十个，从十戒然后发展。
但按住十条戒命嘅定规。
但是按照十条诫命的定规，
最终都要敬畏神噶，
最终都是要敬畏神的。
所以随便休妻咧，就非常唔敬畏神。
随便休妻是非常不敬畏神的。
如果大家迟啲一阵我带领睇四福音嘅时候啊，随便休妻啊，其实可以视为一个淫乱嚟嘅，根本上。
如果等以后我们看四福音的话，我们知道我们随便休妻是可以看为淫乱。
随便休妻这个行动啊，可以看为一个淫乱的行动啊。
随便休妻的这样行为是可以淫乱的行为。
一阵我同大家睇马可福音嘅时候，我解释啲俾大家听，点解可以咁睇。
等一下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就可以知道怎么为什么可以这样
看。但摩西改唔到呢班人啦。
但是摩西不能改变这些班人。
所以就整呢条咁嘅律法出嚟。
所以就弄了这样子的律法出来。
最大限度俾嗰啲嘅妇女啊，有一啲嘅保护，
就是最低限度给这些妇女一个最低的保护。
点保护啲妇女呢？已婚妇女呢？
是怎么样来保护这些已婚的妇女呢？
佢写休书嘛，系咪？
第一就要他写休书。
休书都要坐低揾支笔嚟写嘅啫，系咪？
休书就要让你坐下来写的
啊，然后等佢谂一谂啊，
让他可以想一想。
唔好似 Helio 啊，个另外一个学派啊，佢话离婚可以点离婚噶？走，系咁简单噶，
而不像那个学派里面说拍三下手你就可以走了。
起码你坐低谂一谂，写个休书。
起码要你坐下来写那个休书，让你有时间想
一想。坐低谂一谂，冷静一下嘅时候咧，或者你改变你嘅心意。
你坐下来想一想，写休书你可能会改变你的心意。
所以休书喺嗰度走出嚟噶，以前冇讲呢样嘢噶。
休书这个事情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没有以前没有的。
咁跟住咧，如果睇第二节到第四节咧，
跟着我们看第二到第四节的话。
仲有一个后果添，
而且还有一个后果。
这个后果呢，可以话感情角度睇，亦都可以金钱角度睇。我解释俾大家点睇。
所以是可以用感情角度，或者用金钱的角度来看
的。
所以摩西是很聪明的。
改唔到你班人嘅心，佢起码改变你的行为。
不可以改变你们的心，摩西要改变你们的行为。
喺感情角度点睇咧？咁样
从感情上怎么看呢？
跟住睇好清楚啊！如果你休咗妻之后啊，你唔好谂住叫佢翻嚟啊。
也就是摩西就是说你赶他走以后你不要再想把他叫回来哦。
一决定咗就冇回头㗎啦，你就冇咗呢个妻子㗎啦。
你决定以后他走了你就没有这个妻子。
你唔好听下喊咪就哎呀我老婆走咗去边啦，你唔好諗啦，佢唔会返嚟㗎啦。
明天你不要说哭着说要把他叫回来，没有了。
呢个是感情的问题，
这个是感情上的。
点解我话金钱的问题呢？咁样，
那金钱上的问题，
这个旧约的真系啲唔好嘅规矩所产生的后果。
那是旧约里面不好的规矩所产生的后果。
当时娶妻啊，好似买卖咁啊，大家知唔知啊？
当时娶妻好像是买卖的一样。
个外父同你计计，我养大个女二十年啦，每日嘅米饭钱同你计晒啊，所以大笔嘅钱先系娶呢个女翻嚟啊，先娶到老婆翻嚟啊。
岳父会帮你算养大这个女儿都用花了多少钱。然后要拿一大笔的钱，你可能才把妻子娶回来。
你个休妻的时候，你可以叫外父会分噶，冇会分呢样嘢噶。
休妻的时候，你不能叫岳父把钱拿回来的，没有这回事。
所以其实佢警告下呢班人嘅后果，你谂清谂错先要休妻。
所以就是在经常上让这班人想一想，你要不要随便的休妻？
但因为当时嘅环境系咁，所以摩西整条咁嘅律法出嚟。
就是因为当时环境是这样子，所以摩西弄了这样的。
咁我讲睇翻正题，咁耶稣点样啊去解释呢、这个？法利赛人啊，提出呢个摩西律法嘅对耶稣嘅挑战啦、啊。我睇翻正文啊，马太福音。
我们看正文，看看耶稣怎么来 看这些法利赛人对他的休妻的挑战了，是马太福音。
耶稣就话，耶稣跟咧佢释律法啦，佢话摩西因你们心硬啊，第八节，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哦。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才容许你们休妻，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
起初就创世纪啦，系咪？
起初就是创世纪了。
创世纪第一章，男女系平等啊。
创世纪第一章说男女是平等的。
系神看为宝贝啊。
是神看为宝贝的。
你有咩资格随便去休一个人啫？
那你什么可以随便有资格去休一个人？
咁第二个嘅就系创世纪第二章啦。
第二段就是创世纪的第二章。
二人成为一体啊，点可以随便将佢分开两个嘅啫？
然后二人成为一体呢，你怎么随便把它分开呢？
所以起初并不是这样嘛。
所以耶稣说起初不是这样子。
那为什么摩西要给你律法？因为你们心硬啊。
然后为什么摩西给你们这样的律法？是因为你们心硬。
你心硬看不明神的教训啊。
你们心硬看不明神的心意。
这个不是说真的话他心硬没感情啊。
这个不是说你心硬没有感情。
说他心硬花心啊，不是啊。
不是说你们心硬花心，
他心眼看不到神的教训啊，
而是说你们心硬看不到神的教训，
所以做一些这样的事出来啊，
所以才做这样的事情出来。
但神看来，耶稣看来，婚姻是一个合约啊，
所以神看来婚姻是一个合约，
是二人的合约，
是两个人的合约，
是神当中做见证的，
是神在当中做见证的，
不是可以说合则来不合则去一种的组合来的，
不是合则来不合则分的一个组合，
是一个委身的决定，
是一个尾声的决定，
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不是说你中意不中意的，
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不是你感觉来决定的，
不是凭着你的感觉来决定的，
是神跟你立约那个做决定的，
是神跟你们立约所来做决定的，
所以耶稣讲得清楚了，
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
根本你要考虑离婚都不对的，
所以根本就是你们考虑离婚都是不对的。
大家跟着问了，那是不是真的完全没有离婚的可能的呢？这样
大家就会问，是不是真的没有离婚的可能的理由呢？
我想当时的门徒听到耶稣这么讲的时候呢，他都可能心问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当时的门徒他们听到这个的时候都会问这样的问题。
所以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这帮人不是指法利赛人，就是所有的听众
所以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是不是法利赛人，而是所有的人。
他说，凡休妻别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了。
凡休妻而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那很明显这个若不这两个字呢，
很明显的这个若不这个字，
在这个解经学当中出现很多问题
在这个解经学里面产生很多问题。
耶稣提出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底下就可以去离婚的，因为那个名字别娶嘛，那离婚才是别娶，是所以变了呢，在这个条件底下就可以离婚的
圣经里面就是建立好像做了一个条件，然后就好像说若不这样子的事情，
如果这个事情出现你就可以离婚，
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就可以离婚，
因为广东讲话别娶嘛，
因为这里提到别娶，
那别娶的前奏就是离婚嘛，是不是？
然后别娶的前奏当然是先离然后才娶，
那这个情况是什么呢？是淫乱，
这个情况就是淫乱。
然后所以淫乱其实有两个解释，
淫乱其实有两个解释，
耶稣在这里其实两个解释都包含在当中
耶稣在这里两个解释都包含在里面。
第一个解释就是一般肉体上的淫乱
第一个解释就是一般肉体上的淫乱。
第二个解释是属灵里面的淫乱。
第二个解释就是属灵里面的淫乱。
但是肉体的淫乱呢，就要有程度的深浅的
在肉体上的淫乱有程度上的深浅。
因为这个淫乱这个字呢，在原文那里是 pornogia
在原文里面就是 pornogia，
就是现在我们英语那里就说 pornography 就是很或者 fornification 啊，即系嗰啲好好邪荡嘅、好好失常性嗰种嘅性行为啊，就叫 pornogia。
pornogia 就是好像我们现在说很淫乱、很不正常
性
的、失常性的淫乱的行为。
而呢 pornogia 呢个字亦都系一个经常性嘅嗰个嘅用语嚟噶。
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经常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用语。
即系经常发生嘅，
要经常上发生的。
咁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如果有人在婚姻上面经常出现不道德的性行为这个 pornogia，
如果一个人在婚姻的里面常常有不道德的行为，那就是淫乱
或者他根本上要跟其他的人呢长期呢发生这个不圣洁的性关系的，这个称为 pornogia，
或者说他跟别人长时间的发生
不正常的性
不正常的性关系的，就是
淫乱。这个 pornogia， 嗱，如果一個有陣時人會錯啊，當然我唔鼓勵大家錯啊。如果一錯咗就知道自己唔啱嘅，嗰啲行為叫做 mon gear，mon 啊，即係一次咁解啊嘛，叫 mon gear， 另外一個字嘅。
要不然呢，就是如果你只是一次的这样子，我们好像人都会犯错了，但是我们都然后我们就发觉我们就停了，那个叫做 mon gear，
mon gear
只是一次性的，
刚才知道自己不对的 mon gear，
那你是知道不对的，而是一次性的。
这里呢耶稣啊是用 pon gear，
但是耶稣在这里是用 pon gear 这个字。
为什么我们推测，为什么耶稣在 pon gear 上面容许离婚呢？这样
我们想，为什么耶稣容许这个淫乱的这样的情况下面可以离婚呢？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第一个大前提。
第一个大前提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如果我们的配偶是活在 pornogia 这样的环境当中，
如果我们的配偶是活在这个 pornogia 那种淫乱的当中的话，
不单在心灵当中伤害我们，
不单是在心灵上面伤害我们，
我们的身体健康啊，迟早都被他害埋了。
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迟早也会被他们害到。
这身体是神的殿啊，怎容许这样继续搞下去的？
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怎么容许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呢？
所以耶稣说我们离婚了，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以离婚
了。所以这个条件来的，是唯一的条件，
所以这个条件是唯一的条件
了。当然还有其他的离婚的理据的，一会儿我看看保罗怎么说
当然还有其他离婚的理据的，我们等一下看保罗怎么看。
另外一个问题，
那当时就出现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为 在四福音当中，耶稣曾经在三处的地方讲过离婚与再婚的问题。
在四福音的里面有三次耶稣提到离婚跟再婚的问题。
那另外两次呢，就在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那里。
在马太跟路加福音里面有两次提到。
在马可。
马可。
路加。
跟路加福音。
而马可和路加福音的出现呢，讲离婚再婚的事呢，和马太福音有点不同。
马可跟路加福音跟马太福音说的有点不一样。
但我们看看这个马可福音啊。
我们看马可福音
就不用看路加了，因为马可和路加完全一样的，它的内容
马可跟路加是完全一样的。
那马可都是耶稣讲的这个说话，耶稣怎么说呢？他说
在马可福音耶稣怎么讲，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凡休妻别娶的就是犯奸淫，
凡休妻别娶的就是犯奸淫。
十二节，妻子若离弃丈夫别嫁也是犯奸淫，
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
咁有啲解经学者就咁解释啦，
有些解经的学者都这样子解释。
呢句圣经当中没有如果呢个字嘅，
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如果这个字，
没有若果啊，即系 if 啊，冇呢个咁嘅条件嘅吩咐里边，
没有 if 如果的这样子一个吩咐在里面。
所以呢，耶稣就绝对唔俾人离婚嘅。
所以也就是说，耶稣绝对不容许离婚的。
更推前一步。
然后更推前一步，
因为如果绝对不给离婚，你再娶的就奸淫，
所以没有离婚你再娶的话不就是奸淫了吗？
所以这句是很极端的解经学，
这就是很极端的解经学。
但如果要明白这三个的福音书卷里面三个教训要协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出来，即耶稣不会有矛盾的嘛，我们不应该用刚才那么极端的方法解一段圣经。
如果我们把三个福音书里面的耶稣的这个吩咐，我们要把它调和起来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用刚才我们说到这样子极端的解经学。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听。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
今日我话我咁样嘅关荣根
牧师的名字叫关荣根。
关荣根讲道就系牧师。
关荣根讲道就是牧师。
咁有啲人话，因为佢讲道就系牧师啊嘛，系嘛？
因为他讲道，他就是牧师。
咁我哋好尊重王伯伯讲道啊。
那我们很尊重王伯伯来讲道。
我称系王教授、王伯伯、王弟兄，从来冇称王牧师嘅啫。王牧师变咗系 Pastor John 啊，你冇搞错。
所以我们一直都称呼他王教授、王老师，但是我们又称他王牧师，王牧师就变成王牧师了。
系啊，你一称 Pastor John、Pastor John、Pastor Wang 就变成王牧师啦，唔系王伯伯啊。
我们说 Pastor John、Pastor Wang， 但是没有说王伯伯是 Pastor。
咁好证明咧关荣根讲道就是牧师啊，唔系因为我讲道就系牧师啊嘛，系咪？
所以关荣根讲道就是牧师，不是讲道的就是牧师。
因为关荣根嘅身份就系牧师嘛。
因为关荣根的身份是牧师。
同样理由啊。
同样的理由。
呢个好基本嘅希腊文嘅文化嚟嘅。
这是很基本的希腊文的文化
啊。呢度凡休妻别娶的，就是犯奸淫啊。
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
第一，休妻呢件事啊。不是别娶这件事就是犯奸淫。
而不是说你别娶就是犯奸淫，
系休妻呢件事系犯奸淫，
而是说休妻这个事情犯奸淫。
嗱，呢个好紧要嘅认知嚟噶，
这是很重要的认知。
因为呢个奸淫咧，未必系讲到肉体嘅奸淫。
这个犯奸淫不一定是
呢个奸淫，系讲到一个人啊，绝对唔尊重神嘅吩咐，行神喜悦嘅事，称为奸淫。
而是这个人轻视神的吩咐，不尊重神的吩咐，而是犯奸淫。
嗱，我点解咁讲咧？
我可以这样说的，
喺旧约成日出现噶，
在旧约常常出现。
好多先知话呢班以色列人犯奸淫。
很多先知说这班以色列人犯奸淫，
全个民族都奸淫，
全个民族都奸淫。
点解咁讲啊？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佢哋唔敬拜耶和华，
因为他们不敬拜耶和华，
敬拜自己手做嘅神啊，
而是去敬拜自己手造的神，
做自己喜欢做嘅嘢啊，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所以先知就话呢班淫乱嘅人啊，奸淫嘅人就咁解。
所以先知就说他们是这些淫乱的人、奸淫的人。
所以喺呢段圣经嘅，其实都系强调一点。
所以在这段圣经就强调一点，
神唔喜悦一个人离婚。
神不喜悦一个人离婚。
如果你随便咁去离婚嘅话，
如果你随便去离婚的话，
点解话随便离婚？因为喺马太福音度，神耶稣基督俾咗一个可以离婚嘅理由嘛。
为什么说不可以随便离婚？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只给了一个离婚的理由。
如果有呢个事情出现，你可以离婚啊嘛。
有这样情况出现就可以离婚。
所以呢个休妻就系话，如果你冇足够嘅理据随便休妻，你就犯奸淫。
所以这一种圣经就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理据的话，你离婚的话就是犯奸淫。
得罪神，
得罪了神，
你哋班人要小心。
你们这班人要小心了。
咁睇嘅时候，加上往别娶呢出现呢，亦都俾我睇到。
然后再加上别娶的话，就给我们看到了。
耶稣冇反对人再结婚。
耶稣没有反对人家再结婚。
大家明白呢点啊？
大家明不明白这一点？
所以无论点呢，我哋可以将呢个马太、马可、路加去融汇一起嚟睇咧。
我们可以把马太、马可、路加融合起来一起看的话，
就是、耶稣要我哋尊重婚约，不能随意离婚。
耶稣要我们尊重婚约，不随便离婚。
如果随意离婚的时候呢，你就得罪了神。
而如果你随意离婚的话，你就是得罪了神。
好，那么无论怎样，那离婚啊，耶稣容许呢，在他的教义当中呢，就是犯了肉体上的不住的淫乱。
如果随便的离婚的话，耶稣在这里的教训你就是
而在耶稣的教训当中，离婚唯一的理据就因为对方啊，我们的配偶犯了不住的淫乱行为啊。
在这里教训我们就是
们耶稣，我再讲一次，要很重要这句说话。耶稣容许一个信徒离婚，
耶稣容许一个信徒来离婚，
因为其中一个配偶不住犯了淫乱的行为，
因为其中的一个配偶不住的犯了奸淫。
这个不住的淫乱行为叫 pornagia，
这个不住的
行为
行为叫做奸淫
啊，英文叫 pornagia，
英文叫做 pornagia。
当然呢啲系我而家对信徒讲啊，
这是当然是我们现在的信徒讲。
好多人未信主嘅，以前嘅佢冇圣经嘅教导，呢啲暂时我哋过去啦，我哋唔好讨论呢啲问题。
还没有信主的之前的，我们就不谈了。
因为呢啲大家唔识神啊嘛，识识神嘅教训啊嘛。
那时候你不认识神的教训，所以
呢个系针对信耶稣嘅人讲噶。
这里是针对信耶稣的人。
你信耶稣，你要尊重神嘅吩咐。
你信了耶稣，你就要尊重神的吩咐。
要尊重你嘅婚约。
要尊重你的婚约。
耶稣嘅教导当中，只有 pornagia 呢种嘅罪咧，先至可以有合理嘅离婚理由。
在耶稣的教训里面，只有这样 pornagia 的淫乱才可以离婚。
记住系 pornagia 系不住嘅淫乱啊！
这个 pornagia 就是说不住的淫乱才可以。
如果你配偶真系好不幸犯咗一次嘅错误，你唔好话哦，耶稣话我可以同离婚啦，千祈唔好咁讲啊！呢个唔系耶稣嘅心意啊！
千万不要说他一次这样子的奸淫的错误，你就说耶稣说这里可以离婚，不是这样子。
你一同佢追求喺神面前改过啊，然后过去就过去啦。咁先系正确嘅态度，
而是应该跟他一同来帮助他来改过，然后过去就让他过去了，
然后一齐尊重神，
然后一同来尊重神。
好啦，咁仲有乜嘢其他嘅理由可以离婚嘅咧？咁样
还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离婚呢？
保罗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曾经讲过，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说，
如果有一个配偶佢系要离开嘅，特别呢个配偶系唔信主嘅，保罗就话俾佢走咯。
保罗说，如果你的这个配偶是说一定要离开，而他也不信主的，那你就让他离开。
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信主的人 就唔要嗰啲唔信主嘅配偶喎，从来冇咁讲喎。
但是保罗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信主的人不要那些不信主的配偶。
但唔信主嘅配偶成日都话要走，成日都话觉得要我哋改变我哋嘅信仰，咁啊，保罗就话让佢走咯。
但是保罗就说，如果他不信主的人，说一定要跟你离开，那你就只有让他走。
好，所以俾佢走咧，就可以翻译成为离婚。
好，让他走，我们就可以翻译来说离婚。
咁另外仲有一个比较在现代很明显的问题，我认为都可以离婚的。
在现代，也有一个理由，我认为也可以离婚的。
就是如果在家庭的暴力方面啊，同埋家庭里面强迫一些行为咧，系完全啊，同我哋基督教的道德行为咧相违嘅，不住系咁嘅时候，可以考虑离婚。
就是在家庭里面的有暴力的、有强迫性的行为，跟我们基督教的教导有相违背的，我们就可以离婚。
我最近也都帮助这个黎兴团契，就是 Garden of Hope 呢，有时候帮下他们手，很少的，我的对他们奉献。但问题看到真的家暴真的 很恐怖啊，有些家暴。
我最近有帮助这个 Garden of Hope， 他们的服饰很少，但是我看到家暴是很严重的。
以前的家暴啊，都是配偶关系当中啊，啲女人被男人欺负嘛，就家暴啊，系咪？
以前都是这个所谓家暴，都是这个女人被男人来欺负，
系打佢啦，系咪
啊？包括打他啦，
强迫佢做一啲非常唔合道德嘅嘢啦，
强迫他做一些很不道德的行为，
长期嘅身心灵伤害佢啦，
长时间的身心灵的伤害，
呢、这个叫暴力啊，
这个叫暴力。
咁点解话暴力可以接受离婚嘅理据咧？咁
为什么说暴力是可以离婚的理据呢？
因为呢个暴力系伤害一个人嘅心灵，
因为这个暴力是伤害一个人的心灵，
最终可能伤害你嘅寿命喎，性命喎。
最终也可以伤害你的寿命，你的生命。
佢啲打即系打到骨都断咁滞噶，
那些打可以把人打骨头都断了，
打穿头啊，
把头打破。
嗰啲虐待啊，真系非人道到你唔敢相信。
那些虐待是不人道，
在家庭发生你根本不敢相信。
在家庭里面发生的是你不敢相信。
不过我了解的个案呢，很多都是那些不信的家庭发生的。
我所知道的都是他们都是在不信的家庭发
生。眼中就其中一个配偶是信徒，另外一个配偶不是。
只有偶尔有其中一个妻子或是丈夫是基督徒。
大部分两个都信主的人呢，这些这样极端的家暴行为呢都是非常少的，但都有的眼中。
两方面都信主的，而有家暴的情况，偶尔也会有的。
最近呢一年半载咧，仲发展成一个新嘅潮流添，呢个好可怜嘅潮流啊！
最近的一年半载也发展了一个新的潮流，是很可怜的潮流。
前几日黎兴嘅总干事陈姊妹打俾我，关牧师啊，我要你帮一帮手，借你教会用一用咁，佢问我。
立新的总干事陈姊妹打电话给我说要借用你们的教会。
我话咩事啊，陈姊妹咁。
牧师说，陈姊妹是什么事情？
佢话而家我哋家暴过程当中啊，受害者有越嚟越多系男人啊。
他说我们现在家暴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是男人。
有啲有个男人啱嚟，俾个老婆打到眼都盲咁滞。
有一个男性来说，他被太太打得眼都差点瞎了。
咁我哋啲同事冚埋女性嚟嘅，咁呢个男士需要帮助。咁我哋个写字楼又唔够地方，不如去你教会，我哋同佢辅导下，或者同佢做一啲即系一啲嘅心理治疗啊，可唔可以用你教会？咁同我讲。
他说，因为我们的同工大部分都是女性，我们可不可以借用你们的教会，让这些男士可以来你们这里心理辅导啊，这样子。
尤其是落班时候咧，你教会人多啲，咁我哋嘅女同事比较方便啲，帮助啲男人。
特别是你们他们下班的时候我们的女同事比较方便来辅导这些男士。
在教会做比较好啲，因为佢 office 得个女人，咁啊唔系几好意思啊，去辅导个男人啊嘛。嚟教会冇问题啊，大部分都有人啊嘛。
因为在自己他们的 office 里面只有一个女性来辅导男性不太好，在教会就比较方便了。
所以睇下暴力嘅情形啊，如果到极端嘅时候，亦都系一个理据又可以离婚噶。
所以家暴。到了一个程度是也是一个离婚可以的一个理由。
所以我说结婚呢，从基督徒大家一起组织家庭呢，也都不容易处理很多婚姻的问题，都有很多婚姻的问题。
所以跟基督徒结婚也有很多家庭的问题很难处理。
如果你说一个信跟一个非常敌挡基督的人一起生活，你说 几艰难啊。
一个信主的人跟一个非常抵挡耶稣的人一同生活是多艰难的。
所以一般来讲，耶稣是容许离婚在这样的极端环境当中。
所以耶稣是容许离婚在这样子极端的环境当中。
至于离婚可不可以再结婚呢？这样。
至于离婚了以后可不可以再结婚呢？
根据生命记那里讲呢，就可以再结婚的。
根据生命记里面说的就可以。
根据刚才马可福音那里讲，再婚是很明显的，是容许的。
而刚才马可福音里面说的再婚也是允许的。
而保罗在他的启示当中呢，也都提过，如果我们要再结婚呢，是要找一个信主的人，他是很清楚的。
而保罗在他的启示里面也说，我们再婚要找一个信主的人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的立论就是说，不管什么理由的离婚，如果在神的面前我们处理了自己的问题之后呢，神是接受我们再结婚的。
所以我的解释就是，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下面，你解决了离婚以后是容许再婚的。
但每一个离过婚的肢体呢，尤其你想耶稣说你都要检讨自己啊。
但是每一个离婚以后的人，特别是主的肢体的话，你要检讨自己。
因为每一个婚姻的关系如果出现破裂的时候呢，不是说哎呀我是受害者，全部的对方不对，不是这样的。
在一个婚姻的破裂里面，不要整天看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不是这样子的。
你无论怎么你都有些责任的。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有你的责任的。
因为你的态度造成他这样的行为嘛。
是因为你的态度这样子，让他有这样子的行为。
所以每一个已经离婚的肢体，当你再未进入再婚的时候呢，应该多些深入检讨下自己的生命啊。
所以每一个离婚的肢体在进入再婚的时候，都应该检讨一下自己。
不要马上跳到一个重新的婚姻关系里面。
不要马上的跳到一个再婚的环境的。
千万不要说哎呀好孤单，我快点找个配偶。
千万不要说我很孤单的，所以我要再结婚了。
因为离婚没有检讨自己的生命的人再结婚呢，离婚的机会啊，再离婚的机会是很高的。
因为如果你离婚以后没有检讨自己的生命的话，而再婚的话，你再离婚的机会是很大。
当然一个离婚的人可以考虑复合的，这样。
当然离婚的人是可以考虑复合的。
但据我的经验来讲呢，这个是圣经的一个很美满的一个期盼啊，但是能够复合的机会就不高的。
这是圣经里面很高的一个期盼来的，但是机会很少。
但不是不存在。
但不是不存在。
我们以前我们教会有个姊妹
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姊妹，
她丈夫都在我们这里信主啊，
跟她的丈夫都在我们这里信主的
啊。那后来她离婚，
后来他们离了婚，
离开了这个教会，第一间教会就离婚了
他们离开这个教会然后离婚了，然后去了别的教会。
不是，去了第一间教会离婚，
去了别的教会然后离婚了
这个不是因为去了第一间教会，我只是去了第一间教会她离婚了，不是因果问题你明白吗？
明白
不是去了第二间教会造成她离婚了，她去了第二间教会之后离婚了。
明白，
明白了。OK， 他去了另外一个教会以后的离婚，不是因着他们去了教会而离婚，大家明白啊 ？OK， 好。咁经过几年之后呢？
然后经过几年以后，
佢丈夫翻嚟喎，
她丈夫回来，
完全要改变一个人
完全改变了，成为另外一个人
复合系有可能噶
复合是有可能的，
但系唔好作为一个期盼，
但是不要作为一个期盼
个最好唔好离婚啦，系咪？
最好当然不要离婚了。
咁有啲人选择就唔再结婚嘅，
有些人也选择不再结婚了。
但呢个独身嘅恩赐咧，唔系个人有嘅。
但是独身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连最后这个马太福音嗰度
这个马可福音里面，
马太福音咪转翻去马太福音。
先有在马太福音里面
嗰啲门徒都问呢个问题可唔可以独身乜乜？耶稣话呢唔系每个人都可以嘅。
门徒也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独身？耶稣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再结婚，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结婚。
但求主给我们在婚姻的破裂当中学习到一个功课
求主给我们在婚姻的过程里面给我们学习一个功课。
如果神开了我们再结婚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荣耀神的婚姻生活。
如果神开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再婚的话，我们应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不论点咧，神系有恩典噶。
不管怎么样，神是有恩
典的。神系有慈爱噶。
神是有慈爱的。
圣经整个核心嘅思想就系神要赐属灵嘅福气俾我哋。
整本圣经的核心就是神要赐属灵的福分给我们。
所以我哋应该靠着耶稣，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所以我们要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要忘记背后。
如果选择再婚嘅话，我哋守洁心清，对自己嘅个性有认识之后，然后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里面，要决定要荣神益人
如果我们要再婚的话，我们要守节心清，检讨我们的性情，然后我们向前走。
啊，如果我们选择独身的，不再结婚了。
如果我们选择独身，不再结婚的话，
你都不要觉得太过自卑。
就不要觉得自己
人生很快啊，几十年就过啊。
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
了。我好好活埋咗几十年啦。
好好就活过这几十年。
可能都冇几十年都唔定。
可能也没有几十年。
贵乎你几岁结离婚啦？
那是贵乎你什么时候离婚？
咁对于教会啊，点样对一啲已经离婚或者再婚嘅肢体，我哋应该点做咧？咁样
咁教会怎么来看这些离婚或是已经再婚的肢体呢？
我哋应该接受呢个系神交托俾我哋使命啊，去扶育啊呢啲兄弟姊妹。
我们应该看他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来扶托这些弟兄姐妹。
我都唔明白点解神咁爱我哋啲人。
我不明白神。怎么
咁
爱
我
哋这些人？
人啊，真系有阵时睇落去咧，真或者了解佢点解咁样嘅。
我们真的不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哋最了解就系人有老亚当啦。
我们最了解当然是人有老亚当。
但系点解佢会做啲咁嘅嘢，或者谂啲咁嘅嘢出嚟咧？我哋真系唔了解啊。
我们就不能够了解为什么他们能够做这些事情，能够想出这样的事情。
做牧师嘅同事啊。
我最近有一位做牧师的同事
啊，我唔知佢点做牧师啊，
啊不知他怎么做牧师，
我又唔认识佢个人系点嘅，但我知道佢做紧牧师嘅，
我不认识他这个人是怎么样的，我只知道他是一位牧师。
有一日，我据我所知道啊，
有一天据我所知道的，
人哋话俾我听啊，
人家告诉我的，
佢话师母而家信咗佛咗尼姑啊，佢话
他师母信了佛做了尼姑，
然后因为佢宗教嘅缘故啊，同个丈夫离婚，佢话
而且因为宗教的理由要跟丈夫离婚。
啊！点解个师母可以变为尼姑嘅咧？我真系，
因为师母怎么变成尼姑呢？我想不通。
但是呢个事实嚟噶。
但是这是事实。
咁另外我认识有一个系我以前嘅神学生啊。
我认识另外一位我的神学生。
佢太太有一日都唔知点解，就跟咗第二个男人走咗。
他太太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跟着别一个男人走了。
我都唔知点解。
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以人生里边充满好多嘅悲剧。
人生里面充满很多的悲剧。
教会亦都好多呢个心灵破碎的人喺我哋当中。
教会里面有很多心灵破碎的人在我们当中。
坐喺我哋嘅会众里边。
坐在我们的会众的里面。
但神系爱佢哋啊。
但是神是爱他们的。
神嘅怜悯临到佢哋。
神的怜悯临到他们。
但神使用我哋呢个佢嘅身体啊，去实施呢个怜悯。
神就是利用我们这样子的身体去实施他的怜悯。
但系我哋有冇愿意行出呢个怜悯啊？
但是我们有愿不愿意去行出这样的怜悯呢？
唔系同情啊，同情好似睇起嚟好低啊，我要同情佢。唔系啊，
不仅仅是同情，
唔系同情啊，
不是同情那样低的去对待他们。
我系要用神嘅恩典嚟接待佢，
而是用神的恩典来去
同情。嗰度好可怜啊，冇饭食俾饭佢食，咁叫同情。
同情只是很低的，这样的，他没饭吃，我们给他吃饭，这样子。
佢冇人爱佢，我黑下佢，咁叫同情。
没人爱他，我只是黑他，
但
就叫同情。
神嘅恩典咁伟大，
但是神的恩典是这样的
伟大。我饱受神恩，
我饱受神的恩，
我乐意将呢个恩典同佢分享。
我乐意的跟把这个恩典跟他分享。
等佢自己亲自尝到神嘅恩典，
但他可以亲尝这样子神的恩典。
呢个系我哋做教会应该去刻意去行噶。
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应该刻意的去行。
我唔系好赞成有啲教会咧。
我不赞成有一些教会，
因为现在太多人离婚啦啊。
因为现在太多人离婚了。
我认识有一个教会啊，
我认识一个教会，
由牧师，
从牧师
到执事、
执事、
啲信托委员、
信托委员，
绝大部分嘅信徒，
绝大部分的信徒
都系离婚嘅，
都是离婚的，
包括牧师在内，
包括牧师在内，离婚教会，教会
呢个就系美国嘅社会，
这就是美国嘅社会，
系好破碎啊，
是很破碎的，
甚至唔破碎嘅人唔肯去教会添啊，而家，
甚至于不破碎嘅人不去教会。
所以在教会里面都是一班焦头烂额破碎的人，
所以教会里面都是一班焦头烂额破碎的人，
都是心碎的人，
都是心碎的人，
期盼在神里面得到祝福，
期盼在神的里面得到祝福。
所以我们如果教会比较正常一点，我们教会不是这样，
我们教会比较正常，所以不是这样子，
我们不是说即是搞到好似刚才我讲嗰个教会咁样。
不是，好像我刚才说到这样的教会这样子。
我哋应该用大体嘅爱啊，去接纳呢啲兄弟姐妹。
我们应该用大体的这样的爱去接纳这些。
让神嘅恩典大家一齐去领受。
让神的恩典，我们大家一起来领
受。冇必要组织个咩离婚团契啊啲咁嘅嘢，真
系。不应该组织这样什么离婚团契这样的事情。
又组织咁嘅单身团契咁样。
或是组织什么单身团契。
其实都唔系咁好啊，团契就团契，大家嚟咯，咩身份都可以。
团契就是团契，大家都可以来，没有什么身份。
对我嚟讲咧，如果年纪相差太远就唔系几好嘅咁样。
对牧师来说，年纪相差太远不大。
你青年团契冇理由一个好似博哥都会参加噶嘛，系咪？很简单啦，系嘛？
年轻团契不可以让我来参加，那才怪。
不过你去啲人唔会否定你嘅，但系你唔去啦，系咪啊？你去人哋都唔会否定你，但系你唔会去啊。
我去的话，人家也不会否定我，但是我也不会去。
啊，所以一般嚟讲，应该系我哋按住大家神点安排我哋啦，啊，一齐去成长，去追求主啊。
我们应该按照神的安排，我们一起来追求，一起来成长。
言语咧，可能都系一个界线，因为有时讲唔通咁啊，所以国语还国语，粤语还粤语，咪好些少嘅。我谂都有理由嘅。
啊，言语有时候也是一个界限，我们可以粤语、国语可以分开，也是可以接受。
坐喺度倾偈嘅时候揾个翻译咁啊，真系难好多啊，系咪？
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然后还中间还要找一个翻译，就是比较不方便。
其他就唔应该分。
其他就不应该分。
啊，求主俾我哋咁嚟栽培呢啲啊，俾个空间啊，能够好有恩慈嘅嚟接受呢啲已经离婚或者已经再婚嘅兄弟姊妹。
那我们有恩慈，让他们有这种空间。可以让这些离婚或者再婚的弟兄姐妹
在侍奉上面，千祈千祈唔好啊，刻意去阻挡一啲离婚或者再婚兄弟姐妹。
而在侍奉上面，更不要刻意的去抵挡这些离婚或者再婚的弟兄姐妹。
我哋都系老亚当嘅后裔，
我们都是老亚当。
我哋都系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
不过蒙神赦免啫，
只是蒙神赦免。点
解咁清高又话唔俾人做一样，又唔俾人做嗰样？因为佢离咗婚嘛。
为什么我们不让人家做这个，不让人家做那个？因为他离婚了。
只要佢爱主，
只要他是爱主，
只要佢系信耶稣嘅，
只要他是信耶稣，
只要佢喺方面有恩赐有热心嘅，俾佢侍奉咯。
只要他有这方面有恩赐有热心的，就让他侍奉。
求主真系帮助我哋懂得去点样啊！以爱心嚟成事。来培育所有兄弟姐妹。
那我们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来诚实来培育弟兄姐妹。
讲到离婚与再婚的问题，
说到离婚跟再婚的问题，
我再提一提，
我要再提一提，
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救主是希望婚姻是永远的。
我们的耶稣，我们的救主是希望婚姻是永远的。
我希望在我们信徒的家庭当中，
我希望在我们信徒的家庭当中
永远没有 point again，
永远没有 point gear，
甚至 mon gear 一次都冇，
甚至 mon gear 一次都没有，
永远冇抛弃嘅事，
没有永远没有抛弃的事情，
永远冇暴力嘅事，
永远没有暴力的事情，
让我哋可以将长补短嘅互相栽培，
我们将长补短的在一起，
一齐嘅成长，
我们一起来成长，
实验嘅啊，实际体验嘅神嗰种爱嘅恩赐啊，
实际来体验神的这样子的恩赐。
然后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啦，
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做一啲神要你做嘅嘢，
做一些神要你做的事情。
生命好短嘅啫，
生命很短的，
几十年好快过，
几十年很快就过了。
你问一啲长辈啊，
你问一些长辈，
哇，七八十年点过噶？
七八十年怎么过了？
好似瞓一场觉咁，
就好像睡了一觉而已，
就咁快，
就是那么快。
我哋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了解你对我们人的盼望。我们这一群属的人啊，是你的恩典给我们能够有婚姻的关系，给我们在地上能够建立一个家庭，不是一个人来过短短的人生。第二就求你给我们珍视这个你为我们所安排的婚姻的关系啊，给我们懂得去爱我们的配偶，懂得在我们配偶一同生活的时候能够荣耀你啊。第二我们就是这样，在这个充满了破碎痛苦的世界当中，我们能够领受到神的爱，而可以成为爱的一个媒介，能够使周边的人因着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婚姻，因为我们的家庭，因为我们的教会，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主啊，这是我们的使命，那是神愿意帮助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慎重神这给我们的吩咐，靠着你我们凡事都可以。主啊，求你施恩怜悯地保守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的。
没有。